新年开端，普习因钱反目，俄罗斯承认向北京追债。美国高等法院大法官胡川普被选权，川普赴内华达参加党团会议。北韩撕毁南北经济合作法，北韩劳工在华罕见骚乱。女作家威廉姆森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初选。公民实验室话，中共在30多个国家设超过100个亲中网站。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9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2月8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中共官媒说，两人通话互致新春问候，双方都强调中俄要密切战略协作，共同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双方的通话似乎显示中俄抱得更紧了，但是电话刚刚放低，克里姆林宫就向北京追债，中俄有可能会因钱反目。请睇报道。
克里姆林宫在2月7日承认，俄罗斯企业在和中国银行的交易中遇到了问题。报道说，一间主要的中国银行已经阻止了和俄罗斯公司的付款结算。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遭到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制裁，咁亦令北京已经成为莫斯科的关键经济伙伴。俄罗斯企业已经大幅增加和中国企业的贸易来往，人民币已经成为结算交易的主要货币。俄罗斯商业日报的一篇报道引述俄罗斯企业的消息说，浙江酬州商业银行是俄罗斯出口商的主要银行，他们已经通知客户停止和俄罗斯的所有交易，而其他银行亦正在加强合乎规则检查，而这影响了俄罗斯企业的出入口货币转账。据报道，中共担心一方面，如果中国的银行过于迎合被制裁的俄�罗斯企业，亦可能会成为西方的制裁对象。另外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新年期间经济普遍下滑。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和中共政府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双方正密切地对话，将会解决所有出现的问题。在俄罗斯遭遇西方制裁、遭孤立之际，中国借机迅速加大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根据中国海关数据，过去两年中俄之间的贸易额激增到2401亿美元，年增长率是26%，而有1/3的俄罗斯出口商品是用人民币来结算。另外，由于欧洲暂停了大部分从俄罗斯入口能源，因此中国占据了俄罗斯全部石油出口的45%-50%，其中亦涉及到人民币结算的问题。外界认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彼此强调是坚定的盟友，有观点认为莫斯科和北京越来越多地用卢布和人民币作为双边贸易的支付手段而彼此支撑，但是今非昔比。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和两年前完全不同，双方都已经见底。中国在过去一年房地产不断暴雷，再加上股市的暴跌，中共救市无效和政府地方债务加剧，这都导致中共自己都随时面临崩溃的边缘。而俄罗斯开战两年，美国和欧盟联手制裁，再加上战争中持续的投入消耗， 已经令俄罗斯吃不消。这两日，欧盟又对俄罗斯展开了开战以来的第13轮经济制裁，范围包括军事和科技公司。俄罗斯的经济正在迅速衰退，国力早就清空到差不多，而中俄双方各怀鬼胎，互相提防。在面对各自国内经济压力下行崩溃之际，双方的芥蒂越来越大，恐怕会因钱反目。目前欧盟又为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资金，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不但如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解雇了乌克兰军队司令扎卢日内，换将新任命了在俄罗斯出生和长大的塞尔斯基上校做乌克兰总司令。那大家觉得俄罗斯和整个欧盟打还能够撑几耐呢？
美国高等法院2月8号听取了有关川普是否应该因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而被科罗拉多州取消投票资格的辩论，三位律师分别代表川普及川普的反方出场，而高等法院的态度是不太可能令科罗拉多州将川普从选票上剔除。请你报道。
据霍士新闻的报道，美国第14修正案中禁止参与叛乱的前官员再次担任公职的条款，而最高法院首次考虑了这个条款的含义和范围。在两个多钟头的激烈争论中，法官向双方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亦就是总统或总统候选人是否不受内战后通过的宪法条款的约束。大法官卡瓦诺表示，很多问题集中在州法院或民选州官员是否可以单方面地执行宪法条款，他们是否有权力宣布候选人没有资格担任公职，还有这是否是美国国会的管辖权。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警告说，如果共和党亦针对民主党候选人的取消资格程序，那将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因为以后很多州都会说，无论民主党人是哪个，我都可以将你剔除在选票之外，因为少数州可以自己决定选举。而埃琳娜卡根法官亦质疑，为什么一个州可以决定哪个可以成为美国总统呢？这非常不寻常。卡根说，这个规则适用于其他公职的求职者，但不适用于川普身上。NBC 报道，最高法院法官倾向于决定将川普留在2024的投票中。现在最高法院休庭到2月16号上午10点再审。在最高法院结束口头辩论之后，川普表示他的候选资格在科罗拉多州和其他州受到质疑是不幸的。川普认为这是民主党人更多的选举干预，但好消息是他几乎在每次民意调查中都处于领先地位，他获得的支持是巨大的荣誉。川普说，希望这个国家的民主将继续下去。他今晚将出发去内华达州参加共和党党团会议。
北韩7号召开最高人民会议，通过决议废除南韩和北韩的经济合作相关法案，单方面撕毁涉及南北韩之间签署的协议。这个亦显示北韩和南韩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时情报显示北韩劳工举行抗议活动。请听报道。
据韩联社引述朝中社报道，北韩在平壤召开了最高会议，废除南北经济合作法已经和法案有关的议案。这个法案是在2005年通过，详细规定两韩经贸合作的适用对象和流程等。一旦法案作废，北韩就再不另设经贸合作的程序。而金正恩去年在人民会议上将两韩关系定性为敌对的交战国关系。这次北韩单方面撕毁协议，显示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日前南韩统一部首次公开南韩政府的三级机密文件，对2013年以来6000多名脱北者进行的面谈调查显示，金正恩政权首要开发核武，而矿工业 农业等国营事业营运状况越来越恶化。37.6% 的脱北者知道的国营企业实际营运时间每日不到六个钟头。配给制在1990年代崩溃之后几乎没有恢复。2016年到2020年间逃到南韩的脱北者中高达 72.2% 表示从未拿过配给。北韩人民在金正恩统治下生存环境更为艰难，对世袭统治的反感度亦是逐渐提升。现在反对金氏政权的延续的比例从 22.7% 增加到 53.9%。 除此之外，据路透社的报道，南韩情报机构说北韩人在海外工作的恶劣条件导致发生骚乱事件。一间和北韩军方有关联的贸易公司的工人在中国发生了罕见的抗议和骚乱，其中包括一名前北韩外交官说，由于不满拖欠工资和挥之不去的疫情封锁，在一月份有多达3000名在华北韩劳工举行了抗议活动。在2月8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不了解有关情况。北韩驻华大使馆和他在丹东的领事办公室亦没有回复路透社的询问电话。北韩人的大规模抗议几乎闻所未闻。研究人员表示，咁表明呢啲劳工喺命运问题上陷入咗分歧，中共希望将佢哋送回国，避免佢哋叛徒。但北韩系希望呢啲北韩劳工可以继续喺中国赚取外快。美国国务院发布嘅2023年人口贩运报告话，平壤对佢哋喺海外劳工实施严格控制，包括扣押呢啲北韩工人高达90%嘅工资，用作北韩的政府经费。南韩智库研究员赵汉范表示，最近的举动似乎令情况更加恶化。靠近中国和北韩边境吉林省和龙市的10多间纺织厂的北韩劳工因被拖欠工资而举行了暴力抗议活动。赵汉范表示，在4到7年的时间里面，拖欠的工资总额大约是1000万美元。一名由北韩外交官逃脱的脱北者高永焕，愤怒的工人将一些管理人员扣押为人质之后，北韩驻中共领事馆的官员已经被派往吉林省控制局势。南韩国家情报院说，中国和北韩之间似乎正在进行讨论，该机构正在监测任何相关动向，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赵汉范说，这些工人的不满情绪一直酝酿，现在边境重新开放，这些工人想回家但并不容易，因为金正恩想将劳工留在中国为政府赚钱。那大家认为北韩都穷到输出劳工来解决政府开支问题，他们还撕毁南北韩经济合作协议，打肿面皮充阔佬，到底想得到什么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
现年71岁的威廉姆森在去年3月发起了对拜登的挑战，他批评了民主党，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华府的运作。请听报道。
上个月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仅获得5000票之后，威廉姆森开始考虑退选。之后他又参加了2场初选，在南卡罗来纳州他仅获得2%的选票，在内华达州仅获得3%左右的选票之后，终于做出了停止竞选的决定。威廉姆森在竞选网站上的声明中说，我希望未来的候选人能够从我们准备的信息中吸取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我和我的团队带来了一些很好的想法。当我看到这些想法在未来的竞选活动和候选人身上可以实现的时候，我会感到非常欣喜。在2014年，威廉姆森曾经以独立身份竞逐美国众议院加州第33选区，但没有成功。2020年，威廉姆森首次尝试角逐白宫，他呼吁对时任的川普总统发动所谓的道德起义。 同时提议成立和平部，从而名声大噪。他还主张联邦政府应该向美国黑人支付巨额经济赔偿。他第二次竞选总统时，同样采用了非传统竞选风格和很多相同的政策建议，但是他在筹款方面非常尴尬，从竞选初期到目前一直更换竞选经理。在威廉姆森宣布退选之后，目前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 Dean Phillips 是最后一位仍然同拜登竞选的知名民主党人。
在中共和海外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之际，加拿大多伦多的公民实验室2月7号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从2020年以来，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30几个国家出现了100几家散布亲中宣传的网站，内容引述当地媒体和中共官媒的消息，他们还攻击反共者的言论，同时亦指责美国及其盟友。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研究人员阿尔贝托·菲塔雷利表示，虽然这些网站目前的曝光率不高，但他们数量越来越多，假网站的内容包含阴谋论，而且通常是关于美国或美国盟友。例如有一篇文章是指责美国科学家外泄病毒，假网站还会利用当地语言来放出资讯。很多地方媒体和受众无意间受到很大影响。公民实验室举例说，意大利的罗马日报看起来完全似一间意大利当地新闻媒体，但点击他们主页中新闻稿栏目，就可以看到一系列中共官方媒体的文章，包括中共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以及推动技术创新等。据意大利业报报道，罗马日报在意大利根本没有合法注册为媒体。目前在路透社披露之后，罗马日报的网站和页面都无法再访问。另外，公民实验室披露，追查发现从2020年开始，这些消息和中国的一间公司深圳海默云翔传媒有限公司有关。公民实验室是在南韩和意大利出现越来越多的这些假媒体网站之后开始做深入调查。去年11月，南韩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一份报告就曝光了18个和深圳海默公司有关的网站。这间公司没有回应路透社就这件事件的询问。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